好，我们跟旁边人说母亲节快乐，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感谢主。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倒是母亲节，我要来分享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读出埃及记，但是这个信息不光只是母亲要听的，也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要听的，因为今天神透过这个母亲的信心要来激励我们，要来真的是鼓励我们，要亲自的来真是来挑望我们哈。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我们现在有正在这个养育的母亲，也有将来会成为母亲，我们也都是属灵的为父为母的心哈。所以我们要来学习约基别这个摩西的母亲，她怎么样子来被神大大来使用。好，感谢主呢，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以上的经文，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了，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地把这一段时间交托在父神的手中，祈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心来说话，开启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使我们你的力量进到我们里面，你的盼望安慰，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让孩子刚强壮胆，能够主啊依靠你的大能大力来传讲你的话语。愿你今天主啊赐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呢，今天我们就会来这三点的一个这个信息哈，因着信带出了行动跟冒险，约基别哈，还有由母亲变成奶妈，她怎么样把握时间教养，最后我们看到她怎么样履行母亲的使命哈，教养从小开始。好，如果你要写爱这个字呢，首先你就要先学会写这个妈妈这个字哈，因为上帝把妈妈赐给我们，代替她来照顾我们每一个孩子，而且上帝使妈妈跟她同工，一起来教养孩子好的一个品格，来被神来使用。感谢主。好，那好，等一下 ，OK， 不好意思，等一下哈。感谢主，我们知道教养的工作容不容易。弟兄姊妹，容不容易？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可是教养孩童这件事情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有价值的工作。刚以前呢，在这里我的儿子在这里像儿童一样现世，他现在已经成长为青少年了。身为青少年的父母感触很深哈，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会受挫到心痛哈，甚至萌生放生的念头哈。那当中也曾经反省过，我相信很多父母都走过这个阶段哈。有时候会反省自己是不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是不是忽略了哪一个教养的环节哈，而错失了这些机会。我相信很多父母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后来我跟别的父母来交通，也跟请教参加学校老师的座谈哈，才知道这个时期的孩子所面对的问题都非常的相近，所以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我们需要用心的期盼，还有不停的祷告，度过他们走过这个青涩的一个 阶段。好，我们就来看三分钟的短片，看这个以上这个妈妈是不是也是你内心的写照。我们来看这个短片。去参加学校座谈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你的孩子会能够体谅你的心，能够知道能够体会你的心，就是当他出社会之后，或者他自己成为父亲成为母亲的时候，他才会知道，真的知道你的心。反正这段时间你要忍耐，你要有信心有盼望，等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上帝看我们是配得的，他才把这么重要的宝贝，这个孩子托付给我们来照顾。虽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天生自然，但是怎么用上帝的真理来爱孩子，来养育孩子，使他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却是每一个父母亲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但是我要勉励我们的父母，千万不要忽略你对孩子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力。每个母亲都必须要看重自己母亲的角色，知道你对孩子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帝，是重要的，是不可取代的。母亲，我们身为母亲也要谦卑的依靠神，用敬畏上帝的心来养育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被上帝来使用。我要在这里来勉励那些心灵受痛苦的父母，可能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可能他们还没有认识神，可能他们在一些问题当中，你要艰辛的来依靠神。我们做父母的必须有信心，我们的孩子才会有信心。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必须是有一个父母，他是一个依靠的父母，是一个常常为他祷告的父母。相信上帝会眷顾你的孩子，当你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必然帮助。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要有一颗爱神的心。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介绍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就是摩西的母亲约基别。世上有慈爱的妈妈很多，但是有慈爱又有信心的妈妈却不多。上帝在世世代代他寻找那些有信心来的母亲来成就他的旨意。在新约的时候，他寻找到一个虔敬的女子，就是玛利亚，来成为耶稣的母亲。耶稣来拯救，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同样在旧约当中呢，在这个苦难当中，神寻找的这位希伯来的妇人，这个约基别，他也可以说是旧约的玛利亚。为什么？他呢，神借着他预备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的一个痛苦当中，为奴当中，为奴之地救拔出来。摩西的母亲呢，一生培养三个了不起的儿女，第一个就是亚伦，亚伦是以色列第一个大祭司。第二个是米利暗，她是一个先知，一个女先知。第三个就是最小的儿子摩西，他却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国父。他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西乃山颁布这个律法，而且建立以色列国的一个根基。就是这个伟大的母亲，到底她是如何办到的？她是怎么样的来培养她的孩子？我相信这个约基别，她是一个信心的妇人，她是一位敬畏上帝，用敬畏上帝的信心来培育她的孩子。好，我们今天比较特别，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约基别她怎么样子处在一个怎么样子艰难的一个年代，我们来看这个短短的影片。
It was a time of pharaohs, a time of monuments. It was a time of wealth and a time of slavery. As the great pharaoh ruled his kingdom, so did his slaves, the Hebrews, build it. There were so many of these slaves that fear gripped pharaoh's heart.
These Hebrews, these children of Israel, I don't like them, not at all.
Not at all.
Terrible people.
Not at all like us.
There are too many of them. They could start their own army. Try to overthrow us. Perhaps it's time to thin out their herd. I decree that they work harder, harder. Make them work until they drop.
Scribes? Scribes!
We have a decree from Great Pharaoh!
But the slaves survived, and Pharaoh still feared them.
Yet they thrive! Work them harder still.I will break their will, break their hearts. I will bring them down, as Ra has told me. Summon the guards! Go out and find every Hebrew baby boy. Throw them all into the Nile. Let the crocodiles have them. Then these slaves shall know who is Pharaoh, who is their God. They shall fear me. They shall worship me, immortal Pharaoh.
Guards! Guards!
But now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in the land. He was about to help his children. Jochebed, wife of Amram, gave birth to a boy. She was not going to let him die.
My son will live.
We've hidden him 3 months, dear.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we can...
We've made him a basket, haven't we, Miriam?
A good basket, too. It'll float. I help.
You did a fine job, too, Aaron.
He'll be able to get away. Get away from Pharaoh.
Open up!
Miriam, Aaron, hide your little brother. Out back, now.
If this is about the loud singing, I can explain all that.
Never mind.
But I should be out there protecting him.
Tonight, that's not what God would want.
Well, what does God want then?
For you to wait. You'll be together later. You'll protect him someday. God talks to us all, Aaron. We have only to listen. You will hear him one day.
Now, may God guide you, my son.
Nobody's going to hurt my baby brother.
That basket.
I look like a fish. I look like a great swimmer. Go get your own basket.
This is one of the Hebrews' children. But now he is mine. The gods have given me a son, and he will be known as my son and a prince over all men. Because he was drawn from the water, his name shall be Moses.
Your Highness?
Yes, child. You may approach me.
Oh, he's cute. Will you be needing a nurse for him?
Oh. Why, yes. Yes, I will.
I know just the woman.
Then bring her to me. This will be our little secret. You are destined for great things, Moses. I feel it in my heart. My son.
How? 感谢主哈。那我们知道。 这个约基别处的这个时代是当时候约瑟在那里曾经在那边做宰相哈，解决饥荒。雅各带了70个人哈到那里寄居400年，所以有兴起不认识约瑟的这个法老王起来，就开始因为他们在那里生养众多，就开始逼迫他们哈。那我们看到约基别呢，他的一个信心带来的勇气跟冒险哈，在希伯来书11章23节，我们来读，来，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回顾历史，当每一个母亲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艰难的时候呢，历史以来这个母亲呢，他们都会采取一些伟大的措施来保护，来引导他的孩子。约基别他在困境当中呢，他依靠神，因着对神的信靠及对孩子的爱，他跨出了信心，就是把孩子藏了3个月哈。那这样的信心让他不怕法老王的命令，有可能他藏孩子和爱儿女的心，甚至可以牺牲性命在所不惜。我们要看到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信心是开启困境的一把金钥匙。信心是开启困境一把金钥匙。约基别在极大的一个困难当中，因着信心他把孩子藏了3个月，这还算是比较容易的。小婴孩越长越大呢，哭声也越来越大声，越来越藏不住了，所以他被迫呢要冒另外一个险。那约基别当天的那个决定呢，其实那个决定呢，其实是一个他遵循一个没有答案的一个计划。他不知道这个摩西呢被放在尼罗河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也没有办法预测的。这时候他必须要学习放手，他要全心的依靠上帝，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个决定。弟兄姊妹，这是否也是常常是我们生命中的挣扎？挣扎要学习交托，学习放手，是非常非常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害怕。约基别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当你面对你生命中没有办法承受的事情，超乎你能力的一个事情，一个状况，你要带到天父的面前，要带到天父的面前。诗篇37篇第5节，我们来读，来，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我们看到约基别的信心，他将他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感谢主，当大卫在惧怕的时候，他说，我惧怕的时候，我要倚靠你。所以或许你现在正面临很多的艰难跟挑战，四面楚歌，没有出路，这时候你很惧怕，你要来倚靠神，要向着天，天有天梯，我们要向着天来呼求，来倚靠我们的神，那里有答案，那里有帮助，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约基别这样做的时候，却是把这个小摩西在他的保护当中，却送到上帝的照顾之下。这种勇气只有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够做得到。我们说放手真的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因为我们心中有太多的惧怕。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全心信靠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手，不管面对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健康、你的事业，你都可以放手交在上帝的手中，你要来艰辛的来依靠他，他必要成全。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约基别对神的一个信任呢，接下来的一个神迹呢，我们看到他的信，对神的一个信心的冒险，以及神用神迹来回应他。我相信约基别内心呢设计的这个计划一定是出自耶和华上帝。一个有信心的人必定是一个祷告寻求神的人，相信在这样的不容易的状况之下，这样的危急危难的时刻，一定是上帝指示他，所以他勇敢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样的一个行动的冒险。所以我们知道，来，坚定的信心并行动，产生不可思议的伟大神迹，伟大神迹。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恰巧，圣经说恰巧法老的女儿就来这个河边洗澡哈。其实那个这个七上十七的 这个盒子呢，芦草编的盒子，它并不是像那个刚才影片是随着尼罗河飘而不是，它是放在芦笛当中，是放在那里齁。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头，你知道这个尼罗河有多长吗？有6650公里。我们台湾的海岸线才1200公里齁。所以这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河。法老的女儿恰巧齁，恰巧就来到放在这个婴孩的这个芦笛的河边洗澡。他又恰巧齁这个看到这个箱子，好，然后呢，激起这个法老王女儿的好奇，就叫婢女把箱子拿来。在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恰巧摩西就哭起来了，就触动这一个法老王女儿她怜悯的心，好，她就怜悯了这个孩子，好，激动她心中母性的怜悯。这一连串的恰巧，难道是偶然发生的吗？这正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弟兄姊妹，当你在祷告寻求上帝，不管道路和旨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个恰巧，你会经历多很多的恰巧。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那只是偶然啊，那只是你随意遇到的，但是那真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你要为此来感恩。弟兄姊妹，上帝的时间总是刚刚好，不早也不晚。你觉得法老女儿会天天来尼罗河旁边洗澡吗？她在家也可以洗澡吗？哈，他你会觉得他天天都会来吗？而且他来刚好是这个地方，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其实当我们的信心碰到上帝的时间，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圣经说呢，他这个打开盒子，他箱子看见这个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好，他可以，这个法老的女儿可以把这个孩子，希伯来人的孩子，法老命令就是要把他丢在尼罗河淹死啊。这希伯来人的孩子，他知道他可以把这个孩子丢到河里淹死，但是呢，神却是拣选这一位有爱有爱心的法老女儿，他看见婴孩哭了，就怜悯他，帮助他，保全他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有智慧，非常幽默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最危险的地方却是最安全的地方。上帝居然把这个拯救以色列民族的这个拯救者隐藏在埃及的王宫当中，让他在受当时这个文明最进步的在这埃及王宫当中受到这个完整又优秀的教育，并且这孩子最基础的信仰教育居然是在他这个成为奶妈的亲娘当中来完成的，这实在是非常不可思议。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方法，这是人心想不到的。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们意念，所以信心是开启困境的一把金钥匙。跟你旁边说，信心是开启困境的一把金钥匙。弟兄姊妹，上帝说呢，人若没有信心，就得不着神的喜悦。所以上帝是依照我们信心的大小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要大大的张口，让神大大的充满我们。有时候我们看环境很困难，但是当你看神的时候，你的神是大过这一切环境的。不是环境有多困难，而是你的神有多大。神能够行伟大的神迹，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而是我们的信心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需要成长，我们信心必须要在神的话语跟经历当中，跟圣灵的工作当中，我们被神提升到一个高度，我们就可以越过那一些大小的艰难。感谢主，约基别这位母亲呢，她带出因着信，带出勇敢的冒险，蒙神大大的恩宠，使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化咒诅变为祝福。感谢主，我们期待我们能够面对很多的不确定，包括疫情，我们心中没有惧怕。我们知道神若看顾我们，保护我们，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在地上。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我不被这些环境所惊吓。好，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由母亲变为奶妈，她把握时间教养。这个聪明的姐姐米利安就站出来，她看出这个法老女儿心中有怜悯，所以她勇敢的跟这个公主建议。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同你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OK， 好，我们看见呢，这个由于这个约基别对神的信号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跟冒险，以至于神用这个信心来回应他，上帝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本来这个妈妈没有办法乳养自己的孩子，现在成为奶妈呢，她就可以光明正大，而且不用惧怕，并且还有工价，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工钱可以拿，这是上帝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那除了小摩西被藏匿了三个月以后呢，接下来就由这个成为奶妈的亲妈来教养他，来教养他。他说孩子渐长，有可能3到6岁，三到六岁不等。可是呢，我们知道他在摩西在埃及受教育有30多年之久，我们却发现这个可能3到6岁这个早期的一个形成的信仰，在摩西心里成为一个极大的力量。为什么？当他起义要回去探望他的弟兄，看到一个埃及人欺压以色列人，他就把那个希伯来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因为他为弟兄为同胞伸张正义，为他们抱不平。教育界有一个理论叫做3岁定终身，三岁定一生。所以我们看到年幼的摩西呢，他在亲生母亲的怀中来乳养受教育，就回到王宫去受教育。但是这个过程呢，他一直记得他自己是一个以色列人。摩西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他认识自己的文化背景，一定是从母亲约基别的身上学来的。妈妈一定跟他讲述过以色列先祖的故事，希伯来人先祖的故事，他们是怎么样来到埃及，神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应许，这些遥远的故事对一般的希伯来人来说可能早就遗忘了，但是对一个近前有信心的母亲约基别来说，他是渴望盼望这个日子来到，这是成为他心中的信念。所以他这样的啦，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传承来告诉他的孩子，希望他记得，因为他看重这个神，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种子，把这样信心的种子就栽在这个摩西的心中。所以在箴言22章第6节，我们来读，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他就到老也不偏离。好，所以我们要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好，约基别知道自己跟摩西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好，可能在3、4岁他就断奶就结束，所以他知道要赶紧的来教导摩西认识耶和华上帝。因为约基别完全知道在这个埃及有很多的假神，一旦他离开摩西之后，摩西肯定会被埃及人来以他们的方式来教导，所以他是多么需要跟上帝祷告，他是多么需要的把这样的一个真理栽种在摩西的心中，让他牢牢的记住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或许都长大，当中也有一些年幼的孩子，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还小嘛，什么都不懂，但是你知道我们可以影响孩子啊，就是在他还在这个阶段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稍微长大了，他就要到学校里面去受教育，他就会开始受媒体还有同侪各样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们就开始这些世界的价值观在形塑他们的一个人格，形塑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在乳育的过程当中，养育的过程当中，就要赶快的把这个神的这个道真理来栽种在孩子的心中。约基别的影响一直留在摩西的心中，他的教导可能是上帝用他来建造摩西信仰的一个基础。所以当摩西长大之后呢，他选择什么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11章24到25节，来，我们来读，来，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西他的信仰非常根基稳固。如果约基别呢，这个可以在这个4年当中对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是想我们的孩子，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孩子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感谢主，如果约基别当时候他照着时下的一个功利主义的想法灌输这个摩西，你要好好的在埃及受教育，将来升官发财，享受埃及王宫的快乐，并且呢给他一些诡计跟手段，教导他一些诡诈的手段，可以赢得这个继承王位。但是我们显然我们知道约基别并没有这样子做， 我们说伟大的母亲总是把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她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想，今天我们很多的父母亲都忙着赚钱，让孩子读最好的学校，受很好的栽培，我们为孩子留下房子存款，为孩子尽心费力，这都是爱孩子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是否最重要的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否将敬畏上帝跟爱上帝爱人的信心放在我们孩子的心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背负的责任跟使命，这是我们父母没有办法取代的。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帮助孩子一生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的齐全，也没有一个父母他可以保护到孩子一生都可以让一辈子无风无浪无灾无忧无虑。但是如果我们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就可以保守他的一生到老都不偏离。感谢主，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他并不知道神将来会这样的如此的使用他的儿子，他只是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回应神，神就为神借着他的母亲预备了摩西可以被上帝来使用，能够救赎以色列百姓。感谢主，我们看到约基别他虽然还不知道神要这样的使用他的儿子，但是呢，他认真的履行母亲的使命，教养从小开始，他认真的看待他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纵观历史，看到每一个敬虔的领袖，第一个教师并不是神学家，而是母亲。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再来读一次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爱孩子要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从婴幼儿开始就要建立他信仰的根基，帮助他训练他，培养他有一颗敬畏上帝爱上帝爱人的心，而且从小趁小越晚其实是越不容易。好，那我自己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我自己也有一些反省，一些教养的过失，盼望呢年轻的一个妈妈父母亲在这里能够带给你们一些提醒跟帮助。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都要这个教养的智慧需要依靠上帝，寻求上帝的，没有说你一照着做就可以了，是要不断的依靠上帝，因为挑战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在儿主呢，我觉得我有一个疏忽，就是呢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养成奉献的习惯，爸爸妈妈记得如果他有零用钱记得提醒他，或者他去主日学奉献的时候记得为他预备钱，因为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从小的，等你长大就要去奉献，他觉得他没这个习惯。所以这些小的孩子的爸爸妈妈记得，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奉献，从小给他钱训练他成为一个习惯，去主入学也要奉献，要奉献哈。这个是我一个学习我忽略的。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从小要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不要太早给孩子重口味的食物。好，有人说小时候先不要给他加盐巴，这是正确的，因为现在我的孩子越吃那个口味越重，都比我还要重，就是他要吃那种香辣那个重口味的，他很咸很什么，为什么？因为从小可能太早让他接触到这些，所以不要给孩子太早有太重口味的食物，这影响他饮食习惯。而且要建立陪伴孩子读神话语，然后陪伴他读圣经，每周能够有家庭祭坛，一起去服务人，带领他经历神，而且要从小训练他做家事的习惯。因为你的孩子长大，若你的孩子长大也没关系，一切都还来得及，只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不断的为孩子祷告。感谢主，我们从约基别的一个榜样中来学习，孩子可以有一天不在你的身边，但是你可以寻求上帝的保护。面对目前文化邪恶的影响，请记得为孩子勤奋祷告，因为雅各书说到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影片，看到一个母亲现代的母亲怎么样子用祷告来挽回他的孩子。
我从小在香港长大，12、13岁的我就出来跑龙套， 15岁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黑社会帮派。我为了要争取别人的认同，我就跟他们一起吸毒。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不会上瘾的，但是没有想到一吸上了毒品之后呢，我就被这个毒钩啊勾住了10年。这个10年当中非常的痛苦，毒瘾发作的时候啊，会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好像几千根针在戳，几千只蚂蚁在咬，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几乎是要爆裂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毒品呢，几乎会要死的，所以什么坏事都要做了。到了最后呢，我没办法，我只有贩卖毒品，甚至于卖血去吸毒。我的母亲是一位传道人，母亲非常的痛苦，她为我祷告了10年。我的母亲在我一生中有2件事情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就是祷告，一个就是流眼泪。有一次我毒瘾发作很痛苦，我的妈妈还在祷告，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妈妈，祷告有什么用？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难道你一祷告我就可以毒瘾发作不痛苦了吗？我说妈妈，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请你给我一点钱吧。有一天晚上我在贩卖毒品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敲门，我一打开门，3个人冲进来，2把刀子把我架到半山，他们拿2根铁枝啊在我面前晃，他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也要废掉你。结果旁边有个人把玻璃瓶子敲碎之后，在我脚面上慢慢的割，脚面是没有肉的，只有皮啊，所以割起来非常的痛苦又非常痛恨。我痛恨自己，我痛恨海洛因，我也痛恨这一群跟我同样混帮派的人，为了争地盘他们对我这么狠。那天晚上我被打晕了，结果有人报警就送到这个医院。在医院我一醒来的时候啊，就看见我的母亲跪在地上为我祷告。我的母亲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孩子啊，不要想着去报仇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她说恨是不能够解决恨，唯有爱能够弥补恨。然后她说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母亲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叫做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结果感谢主，我就在这个晨曦岛上真正的重生。在晨曦会戒毒过程中当然很痛苦了，我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几乎要撞墙了。那个时候的毒品的纯度很高的，这些看过我的人，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香烟啊，我现在很痛苦。他说没有的，来我们这边戒毒也要戒烟，烟毒不分家。那么我说有没有安眠药，我现在睡不着觉啊。他们说呢，我们是不用药物来帮助人家戒毒的。哦，我说你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帮我呢？他说我为你祷告，我几乎晕过去了，可是这个人跪在地上祈求主。我还记得这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求你从前怎么救我，今天同样的来救他吧。哇，我听了这样子的一个呼喊呢，我非常的有盼望，我也有一个感动，但是我很不好意思在别人的面前祷告，所以我趁着他不在，我就偷偷的跪在地上祷告。慢慢我就读圣经，每天生活，身体也茁壮。结果呢，我就在1年之后啊，康复了整个人的身体和生命。我们做这个戒毒的工作呢，很多人都不看好，怎么会没有用药就可以帮助人家戒毒呢？其实我们不是不用药，他如果有病当然要吃药，我们是不靠着这个麻药来帮助他戒麻药，我们是靠着福音的大能，彻彻底底把一个人呢从罪恶深渊，从毒品的捆绑里边被耶稣基督释放之后重新做人。我们呢本身就是过来人嘛，那被改变了之后呢，很乐意的回馈这个社会，还有感恩上帝。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工作很有意义，所以呢我就继续投入下去，一生要在这个工作上去荣耀上帝，去帮助更多戒毒戒瘾的人。
感谢神，这是刘明和的母亲哈。我知道，昨天我正在为，其实这个是我后来，昨天晚上在预备的时候，临时神让我加进去的，因为我正是为了要叫我儿子来参加青虫，然后在路上跟他有很多的那个，真的我的心又中了一箭，觉得回来好痛哦，好伤心哦。那这个时候神就让我去看到这个刘明和的母亲。 然后看见他不放弃的祷告，看见他刘明和的生命，他如今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能够在全世界上开这个戒毒中心，影响了很多的人，是因为他的母亲，他母亲的祷告，他母亲的不放弃的爱，他母亲对神坚定的信靠。因为不放弃的祷告是因为背后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我在这里要勉励有很多家，面对你的孩子，面对你这样的困境，你要不放弃的来祷告，不放弃的来祷告。最后呢，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感谢主今天的信息。母亲是一项尊贵的头衔，上帝邀请母亲跟他一同来塑造自己孩子的品格。你愿意跟上帝同工吗？那个使用呼召约基别的上帝，也同样呼召许多敬虔母亲的上帝，今天也一样在呼召你。你愿意教导你的孩子来怎么样来爱神吗？上帝的话是我们的教科书，我们要天天来依靠上帝。上帝，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上帝要使用我们的孩子，预备我们的孩子终身来被神使用。愿上帝祝福每一个母亲，你们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千万千万不可轻看自己的影响力，一定要活出信心，依靠上帝的信心，这样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孩子才会有信心，有依靠上帝的信心。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一生来献给神。我们请我们在座的母亲能够站立起来，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知道有些妈妈的心，他们是受伤，是受挫的。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为神预备神国的器皿。妈妈的祷告何等的重要，妈妈的教养何等的重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加添我们信心，而且面对孩子的每一个阶段，赐下一颗依靠神的心，一个凡事不放弃依靠神的心。好吧，我们把手举向我们妈妈，我们同声开口为她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给我们产业。主啊，是的，主啊，让我们来照顾我们的宝贝，主啊，让我们来陪伴，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先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母亲，都成为一个主啊信靠你的母亲，是可能智慧的母亲。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他们心中他们是一个敬虔的一个母亲，以至于他们可以把他们心中主啊那个纯正，主啊那个主啊这家重视你、爱你、敬畏你的心教导给我们的孩子，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来赐福他们，主啊，让他们可以一双祷告的手，主啊，主啊，把我们的孩子从仇敌的手中救拔出来，主啊，把一些困难、把患难、疾病当中拉拔出来，主啊，使他们，主啊，可以这样子的被你来使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妈妈，主啊，都是敬畏你的母亲，主啊，都是依靠你的母亲，主啊，都是经历你神迹的母亲，主啊，他们要放手把孩子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天父，你大大的赐福他们，安慰他们，赐力量给他们。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你使用他们，主啊，他们的孩子，主啊，都要被你使用，在你的国度里面，主啊，成为那样一个祝福。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这首歌献给我们的妈妈，也献给我们的上帝。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很温柔，多年前
祈求上帝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与他们同在，加添他们心力恩典来养育儿女，好不好？我们为到你知道了在我们当中担心的父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你怜悯来眷顾那些困苦的，主啊，那些孤儿寡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父神，我们为到主啊，是的，主啊，一些主啊在单亲，不管是父亲或是母亲，他们独立抚养孩子，主啊，在外面工作辛劳，还要负起教养的责任，主啊，求你除去他们困倦跟疲乏，主啊，求你格外使他们精神，求主你赐下恩典在这些单亲的爸爸妈妈身上，赐给他们盼望，赐给他们信心，也让他们的孩子，主啊，所缺乏的不管父爱母爱，你都亲自来加添，主啊，你都亲自来赐福，来照顾他们，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心中有信心，使孩子有信心，主啊，使他们先行依靠你，他们孩子能够健康，主啊，是的，能够平安。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弟兄姐妹们，再次要来祷告，我们为到我们教会的儿童青少年来祷告，让教会儿童的主入学辅导，求上帝帮助他们，因为这世代的年轻人真的不容易，这世界在行塑他们，在抢夺他们，在塑造他们，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身心都强健，而且经历圣灵的工作，而且能够从小我们来培育这些儿童青少年，能够被神成为神国度里头的人才和器皿。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为到儿主的这些老师校长，哦主啊，青年牧区的传道同工，哦主啊，是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哦主啊，这些辅导，哦主啊，这些领袖同工，我为他们来祷告，主啊，他们要面对来，哦陪伴这些儿童青少年，主啊，是的，要来教导你的话语，要来使他们遇见你，要来陪伴他们，求主，主啊，你圣灵大大的充满，主啊，感谢赞美你，那些孩子是属于你的，主啊，这些孩子我们预备这些器皿，预备我们下一代，主啊，是了，他们的根基稳固，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有美好的榜样，我们的下一代，主啊，主啊，要兴起来被你来使用，主啊，你的话语的根基，信仰的根基在他们的里面，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祝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不放弃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不放弃的，主啊，借着主啊各样的机会来将你的道，哦，将你的话来培育他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耶稣，主，我们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不管他们面对各怎样的一个艰难跟挑战，主啊，让他们因着信心他们敢行动，因着信心他们愿意冒险，主啊，感谢你，就用主啊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你用主啊大能的神迹来回应他们，主啊，感谢赞美你，让他们不断的呼求，主啊，他们信心不断的成长，主啊，让他们在你面前，主啊，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也是一个成为大能神迹的器皿。谢谢父神，你确定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可以到后面去来购买这个复兴祷告小组哈，它这个只有几十本而已哈，所以请大家来订购。愿上帝祝福大家。
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很熟。
Thank you. 识没有很久的姐妹，然后她也因为工作很忙，然后没有办法常常到教会里面来。我觉得很幸运，也是神的带领，就是有一次她真的来，就是来到我们小组里面聚会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是应该是第二次的 RPG， 然后在小组我们结束之后就用一段的时间来做 RPG。 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很担心，说我们也还没有怎么跟她讲要如何祷告啦或什么的，那姐妹也还没有空能够上课，然后可我们邀请她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她就说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就带着她感谢神，然后为着一些事情，为着教会，为着国家的事情祷告，然后最后就彼此代祷。然后在彼此代祷的时候，我们之前就是在祷告之前，我们有一些分享，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那她就分享她的女儿在德国念书，但是需要动手术，对，然后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来代祷。那一位姐妹在为她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她就很开心，她说太好了，那个姐妹帮她祷告的时候，把那个手术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节都祷告到了，她觉得那个姐妹的祷告非常仔细。她的姐妹其实也没有用什么太多神的话语，没有，她就是很平时的把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什么事情都帮她祷告过，然后她就很开心。然后呢，真的手术整个过程就很顺利，而且甚至她的女儿传的，她就立马传了一张照片给我们大家看。她女儿在德国的时候，她的病房真的好高档，她说我们真的很像，他说他女儿真的很像去住饭店一样，那个房间单人病房，然后阳光洒进来，外面是庭院，一片绿意，看起来真的连我们自己都很激动，就觉得真的是很美。这两次的祷告中间这样子经历一个神很大的恩典，而且你知道她是一个就是受洗没很久的姐妹，那你看她自己不仅她自己经历到了，她也看见她的女儿经历到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个应该给她很大的信心。